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，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。主持人海涛要来跟您谈一谈前中共官员伊俊卿，欢迎您，海涛。
你好，玉文。
是，我们知道这伊俊卿离开这个可以说是媒体的报道的焦点，这个聚光灯下好像也有22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了。
对。
他最近的公开露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？又引起了什么讨论呢？
他是原来是中央编译局的局长，但是在2个月前呢，他就回他这个他当过校长那个黑龙江大学去，在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研讨会上，他成了主讲人员，然后照相还坐在中间。那么他这么一爆出来，然后很多网民就马上注意到了，就开始就是抨击他，因为他当初他是因为18大以后，中共把他作为第一个因为犯有生活作风问题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通奸问题，来把他的中央编译局局长的职务给他撸了，所以他不到2年他又卷土重来，所以引起了很多这个网民的关注，在网上一片的这个骂他之声了。
是，那么当时对于伊俊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惩处，也有很多人把他与现在的这个中共的反腐连结在一起，
这
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？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这个多名因为腐败下马的官员，
对，
也跟所谓的通奸罪有所关联。伊俊卿的这个通奸罪名和他们的这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差距或不同吗？
伊俊卿呢，实际上也是中共的反腐的当中的一个，直到今天中国的中纪委的网站新华网他们还登文章说，人民网登文章说，中共18大以来处理了76个就是高级干部，这些高级干部当中就包括伊俊卿，可想而知伊俊卿也是中共反腐当中被打下去的一只老虎，他是副部级的待遇，副部级干部。那么他当初就是终于把他拿下的时候，没有说他通奸，只是他犯有生活作风问题。那么后来以后呢，他是2013年处理年初处理他的。那么后来以后呢，这一年多来，中共拿下了大概有10几个官员，拿下了很多官员，只有十几个官员就是公布他的罪名的时候，除了犯有严重的违法违纪之外，很多人给他屁股后面加了一条，就是说还犯有通奸问题。
嗯哼。
而伊俊卿呢，很侥幸的，一开始处理他的时候，只说他是作风问题，而没有说他是通奸问题。
是，那也有很多人就想到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？那么为什么伊俊卿在22个月之后，又可以有所谓华丽的转身？为什么他又可以重新的光鲜亮丽的出现在公众面前？很多人认为，也有人说他是因为站对了边，跟我们分析一下。
站对了对，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这个政界当中呢，你是否站对了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如果你是在政治上你没有站对队，你跟错了一个领导人，那么你很可能对你的处理就要严重一些。那么显然为而止呢，就是我们看那个伊俊卿那个绯闻对象常艳博士，他写过那个12万字的那个文章，你就可以看出来伊俊卿是他紧跟的这个现任的常委刘云山，所以刘云山现在没有倒，伊俊卿大概就不会倒，所以他还跟着什么李元朝现在还是国家副主席，所以他也不会倒。那么只把他从一个副部级这个位置上给他拿下去了，中央编译局很重要的一个单位，把他从这个编译局长的位置上拿下去了，但是他还在编译局，他的职务还在编译局，他的工资还在编译局，他的待遇也不变，基本上是他没有什么政治上他毫发未损，所以他这次22个月，就2个月多之前，他又重新光鲜亮丽。
非常有意思。那么最后我们30秒时间，跟我们谈一谈好了。这个所谓的中央编译局在中共的这个内部里，它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？是属于智囊团，还是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？
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智囊团。这个编译局呢，是中共的一个副部级干部，直属中共中央管。它负责编译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原著，还这个包括翻译，把这个邓小平、这个江泽民、胡锦涛、毛泽东，就是中国这些领导人的，把他们的著作翻译成外文，对海外来推销，基本上是一个党的机构了，主要是宣传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，他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机构，在中共就是从那个毛泽东到这几代领导人当中，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个单位。
非常有意思，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啊。那么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内容，还有我们的视频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，欢迎您登录查询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.com。